吃一个葱烧双排饭，你呢？
吞拿鱼三明治。
嗯，只剩娘惹鸡肉饭了。
嗯，没事儿啊，也行。这顿我请你。
行啊，看来你的新故事进展不错。
一共30.6，要几分吗？微信还是支付宝？
微信。
可以给我讲讲吗？
我写了一个爱情故事。
哼，这个世界上啊，恐怕最不缺的就是爱情故事了。每天每小时每分甚至每秒都有成千上万的俗套的爱情故事被制造出来，他们经过那些所谓的作家们写手们敲击键盘，从大脑中钻出，变成屏幕上的方正的印刷字，然后压缩成一长串零和一组成的数字信号，冷冰冰地跳进像我一样的文学编辑的邮箱中。第二天当我打开邮箱，就有几十万字的垃圾排队等待污染我的视线。没错没错，我称那些文字为垃圾，绝大部分都是垃圾。那些写手们连一句话该用冒号还是逗号都没弄清楚，就企图用写作来赚钱。可悲的是，作为一个网络文学编辑，我必须昧着良心对他们说，呵呵，写得真好，而且还可以写得更好。更可悲的是，他们在这种虚假的夸奖中自诩为作家，写出更多套路化的爱情故事，被读者们喜欢的爱情故事。每一次当我阅读那些重复堆砌娇柔造作的故事时，我由衷地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懂得爱情，但是我懂，并且此刻没有人能比我更懂爱情。他和我在同一栋写字楼工作，每天早上8:57我们乘坐同一部电梯，他的公司在我的下面的3层，所以他比我提前走出电梯，只留下一阵雨后的清新。我始终记得第一次见他的那个早上，太阳已经迫不及待地悬在头顶，空气异常闷热，我躲进了电梯，闯入了另一个闷热的空间，时间被无限地拉长。突然带着一阵潮湿的气息，他进来了，清新了这2平米的空气，天气好像变得凉爽，又好像更加燥热。
听起来是一个一见钟情的浪漫爱情故事。
浪漫？是啊，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一见钟情更浪漫的呢？
那他们后来是怎么相遇相恋的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并不想让他们相遇，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让他们相遇。什么样的相遇都会破坏这份浪漫的感情，这就好像没有手臂的维纳斯，我不能想象他手部的姿态，我只能看见一个美丽的躯干。他要沉迷痴迷，疯狂的莫名其妙的爱着他。
When you were here before, you couldn't look you in the eye.
我承认从电梯里第一次见到我就被他击中了，电梯一直向上，我却直直下坠去。外面雷声那么大，我的心跳却仍然那么清晰。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看潮骚，那个年轻人迎着暴风雨踩在去灯塔的上坡道上，在大自然的躁动中感到一股内心的宁静。或许不是天气太闷热，是我无法怀着一颗沉静的心去上班。我每天被闹钟吵醒，就从一个噩梦跌进另一个噩梦， 迎接我的是我不情愿点开的邮件，是错把创作冲动当作才华的签约作者，是领导们把文字变成白花花的钞票的企图，是这个时代的阅读审美的每况愈下。我不明白为什么每天都有那么多人拥有创作冲动，他们好像不知疲倦，大段大段的文字像馊掉的剩饭剩菜一样被扔到我的面前，我就要在这一堆废料中辨别哪些还有加工的可能性。影视公司就是我们的下游加工厂，他们有最精密的仪器，可以把任何的垃圾食品包装后端进米其林餐厅。领导说网络时代的文学编辑就是餐厅的服务员，对对对，他说的太对了，我就是一个服务员，我拼命地向那些无知的客人推销我的菜品，吹得天花乱坠，看他们开心地点上一桌子的食物，但只有我知道那些食物的原料是什么，都是一堆垃圾。我还要感谢我的作者，没有他们我的工作甚至都不复存在。他们假装谦虚地称呼我小编，询问我对他们文稿的意见，当我提出他们标点用的不对，他们就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仿佛在说，你也只能做做文字校对，你永远无法写出完整的作品。完整，这群人对写作要求只剩下完整了，我对他们不抱任何希望了。我为玛格丽特·米歇尔感到伤心，他花10年写下一个爱情故事，现在的作者2个月就出一本书。每天在拥挤的地铁中被人潮推来推去，最后像罐头沙丁鱼一样打包到电梯，我的脑海中都有一个疯狂的念头在叫嚣，辞职辞职辞职，9点我就要闯进老板的办公室扔下我的辞职信。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我好像找到了躁动中的平静，此后的每一个8点57分都是我一天中片刻的安定。我站在大楼底下，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直到锁定目标，确保我们乘坐同一班电梯。我像悬崖峭壁上盘旋的鹰一样，在人群中追寻它的踪迹。我又是草原上的猎狗，呲牙咧嘴的在狼藉中嗅探它独特的味道。我像狩猎时的狮子，紧紧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跟随他指尖穿过发丝，然后是他的脖颈，他柔软的后背，还有他手肘夹着的一本书。有时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有时候是伏尔泰，有时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总之，那些是真正的文字，封面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曾在我的学生时代留下深刻的印记，通过那些名字，我觉得他在和我对话。虽然临近上班打卡的时刻，电梯里总是挤满了人，那短暂的一分钟能让我对一天的工作又充满了热情。我不再去纠结我的工作是在审美还是在审丑，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美好的文字，不仅我在看，还有其他人在看。总有一天我会从垃圾中淘到一颗珍宝，我会像麦克斯·伯金斯那样去发掘属于我的费兹杰拉德和海明威。
三岛由纪夫的《长桑》，男主角小时候看一定感到很震撼吧，那样清澈美好的初恋。
是啊，如果我能写出那样的文字该多好啊。
所以在你的故事中，他就持续着那样的暗恋，什么都没有做吗？
难道这还不够吗？
总觉得这样的爱情虽然疯狂，但有些盲目，还有些不讲道理。
可爱情本来就是盲目的，或者说是爱情让人变得盲目。
那这样盲目的爱情是可以持久的吗？
我该做些什么来感谢他呢？他仅仅是站在那里，就拯救了一个 即将枯萎的灵魂，一个对现代文学快要死心的编辑，对此他却一无所知。我该走向前去向他道谢吗？他会对我微笑，还是露出不解的表情？在那个电梯里，我们是靠得那么近，他沁人心脾的味道久违的让我感觉到了自由松快。我被困在摩天大楼里太久了，这里一切都像牢笼，金钱把我从这处赶往那处，但是我现在愿意被困在这里，长久地待在他的身边，做他的信徒。我突然领悟了顾城的诗句，他看我是很远，看云时很近。思念是宇宙中的黑洞，吸收着我的激烈，给予我沉浸，靠近时显得它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而我是渺小愚蠢的一团影子。有时我会幻想他的书掉落在地上，刚好被我捡起，我把书递给他的时候，一簇火星从他的指尖传递到我的指尖，然后炙烤着我的身体，或许我就可以就着那本书开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我将自诩与他的灵魂上共鸣的第一个人，也许是唯一一个。我们笑着聊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象征主义，我们是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我们从东方聊到西方，我们从古代聊到现代。诗歌，我要告诉他我读懂的诗歌。众河喧哗，而你是挨我最近最旧最最温婉的一朵，并肩漫步在一个无风的果园，在那儿溪水穿过历史，远离了冰川。傍晚的光线金黄而辽远，四月的清爽如此温情。我给你瘦弱的街道，绝望的日落，荒郊的月亮。不，一定是爱让我头脑混乱，语无伦次了。我的目光与他接触的那一秒，第一秒，每一秒，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我竟妄想和他开口交谈，我多么害怕。当我鼓起勇气开口，张嘴就是愚笨的求爱。我太明白，从想法到付诸行动之间隔了多远的距离，这便是文豪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战争与和平》，都想着时代、苦难、命运。我们有一颗救世主的心，但下笔后却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段历史上不起眼的小小注脚。我对他的思念又算得上什么呢？只配写在落叶上，再随意丢下，任人践踏。
等等，我听出来了，故事里的主角既自负又自卑。
因为爱就是想要触碰但又收回的手啊。
但他如此狂热的爱恋，却连告诉女主角的勇气都没有，这样悲剧的爱情故事，读者会不爱看吧？
你觉得这个故事过于悲伤了吗？
是啊，大家都喜欢 happy ending 不是吗？
那不如给他一个这样的结尾吧。
我起床洗脸刷牙，然后胡乱地向胃里塞一些东西。在去往公司的路上，有个作者已经给我发来了信息，问我看没看过他最新的作品，一部仅用一个月完成的长篇小说。他们啊，有时候勤奋过头，让我分不清这到底是不是一种天赋。他写的东西我看过，我当然看过，我只看了个开头就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但是那是读者想要的，我就得假装那是我想要的。我回复了他一个赞扬的表情，说着我烂熟于心的恭维话，他们既不显得太过谄媚，又恰到好处地满足作者的虚荣心，而我的那些建议对于他们来说太不值得一提了。我得小心翼翼地斟酌字句，才能够让作者勉强地瞧上一眼。他是我手头上目前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 尽管离网站上热门榜的位置还差了很远，但是他已经拥有了一部分自己的忠实的读者，他们为他的书买单，为改编成的影视剧买单。我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阅读文字的人还是消费文字的人。这东西真的好看吗？真的值得一看吗？他们是不是仅仅在享受消费的快感？拥有了固定的读者就拥有了底气，拥有了底气他们就可以反驳我一切的建议。哼，他把冒号当成强调符号用，把感叹号结尾当成他的个人特色。他说他故意在一句话里加上了许多的逗号，因为读者看不了太长的句子。呵呵，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服务员。起初我还试图反抗，但现在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他的书出现在电梯里，出现在那让我感到幸福的一分钟里，和过去的马尔克斯、伏尔泰即将并列在一起，出现在他的书架上。今天电梯上升的速度让我一阵反胃，只想吐出那个作者给我发来的那些沾沾自喜的信息。他在向我炫耀上部作品的好成绩，他向我发来一些感谢的话，但每个字都在提醒我，这个世界不需要才华。老板在工作群里说我负责的书籍上了畅销榜，同事们都在欢呼，但我却恶心的看不清屏幕。老板说让我去办公室找他，要做什么呢？商量下一步的计划，还是升职加薪？但那一切已经不重要了，我就要走进老板的办公室了，脑海里那个念头又冒出来了，辞职的机会就在眼前，而这一次我不能再错过了。老板的嘴一张一合，但我下一秒就要开口跟他说我不干了，然后冲到楼下他工作的那层楼，在前台诧异的目光中，我扫视这一层所有的人，要锁定他的身影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儿。然后我就准备好把写好的那封信亲手交到他的手里，一封承载了我所有爱恋的信，一封真正配得上爱情的文字。最后我要给他写下杜拉斯的那句话，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这个故事的结尾，他的信到底有没有送出呢？还有，他究竟是因为足够爱这个女人而沉迷呢？还是为了丰富自己的创作源泉，才甘愿维持自己爱而不得的心呢？嗯，我的意思是，真的有人会愿意持续性保持在一种狂热中，用这样的能量来作为创作的动力吗？这里的男主角是哪一种情况呢？
雨停了，我们可以走了。
哎哎，别走呀。
不断的家 路口一街人影，望过十来。